世上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我们带您寻觅西雅图美食。当味蕾遇到西雅图，我们只为好味道动心。每周晚七点，与您分享一段美味时光，从料理中体会城市的味道，一同品味舌尖上的西雅图。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吃货的自我修养系列，我是主持人 Sherry。 今天的节目呢，其实跟上一期节目啊有这么一点点承接的关系。我是从上一期节目和朋友的讨论当中得到的灵感，就说我其实觉得咖啡啊和茶啊，它其实有一些非常隐秘的一些联系吧，我个人觉得。于是我想说，要是也能来做一些关于茶的专题就好了。那我刚好转念一想，我刚好有位朋友呢，之前在学校的时候呢上过一节关于茶道的这么一个课程，哎，我觉得就不如借此机会呢来请他跟我们一起了解和讨论一下关于茶这么一个主题。那么我们先请今天的嘉宾介绍一下自己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kie， 我是大三的在校生
啊，非常简短利落的发言。那我们就赶快进入正题吧。那说到茶的话呢，我刚刚也提到过，就是 Jackie 他实际上之前也有上过关于茶道的课，是因为什么原因呢去上那节课？
我上的是一节关于日本的茶道课。首先是因为自己对茶也比较感兴趣，自己也是很喜欢喝茶的人，再加上感觉整个家里面都是有一种喝茶的这种氛围，所以说对茶本身就特别充满兴趣。然后再加上因为我自己的专业是跟语言和东亚文化这块有关，所以我觉得这个日本的茶文化就特别让我对感兴趣，所以我就去上了这节课。
的确啊，听说还是一节非常有意思的课，因为会教你怎么样做抹茶，然后是在一个非常专业的茶室里面吧，应该是。
对对对，是在一个茶室里面，就不仅是关于这个茶的制作过程，然后还有最重要的是一些礼仪，比如说怎么做茶，然后怎么入这个茶室，就是挺复杂的一个很有学问的一个这个礼仪。然后还会讲到一些关于历史和一些传统的一些问题。对，
其实很有意思的。我之前还有看朋友说他们还有教插花是吗？就是一个非常系列的这么一个课程。
没错没错，对对对，是。
哇，看来就是茶实际上不只是茶本身喝茶这么简单，它其实有涵盖很多其他的文化的成分。
没错没错，
和一些就是大家喝茶的时候会有伴有小点心啊什么之类的。
没错。
所以我们等一下这个地方留一个小小的悬念，之后的时间里面呢，我们会向大家细细的介绍一下这些课程里面有没有哪些宝藏的知识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那么说到茶，我们先聊聊茶的历史吧，不如大家觉得茶的起源在哪里呢？虽然好像听起来是一个非常显而易见的问题。
对，是我肯定会回答中国吧。
的确是啊，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听说也有这么一些说法，说是在印度啊和非洲一带啊，都是有说好像是茶的起源地。但是一些比较大家认可的说法，可能就是集中在中国的西南地区，还有云南的西双版纳是这个茶树的发源地。但实际上呢，茶树它可能是一种植物嘛，对吧？植被。但就采茶叶和制作茶叶这个过程实际上是非常人工化的，所以其实挺难考究的它具体是从哪个地方发源的。包括这个就是茶的起源的时间点，也有说在西周的，也有说在三国的呀。所以说因为是很久之前的事情了嘛，所以就有点难以追溯。但是大家可以从一些古文呐，还有一些诗句里面找到一些细枝末节的证据吧，蛛丝马迹。
对，是像古代的诗句里面，不管是直接描写茶和这个饮茶的这个活动的，或者是说比如说他写的是送别友人什么，然后中间夹杂了关于茶的诗句的，这样的例子都是不胜枚举的。
是的，这么一看的话，其实茶在中国的地位和酒啊是有的一比的吧。
没错。
是的，他也可能说是成为了很多诗人的那些创作的灵感源泉了。那你觉得茶 和中国文化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茶的话，它跟中国的儒家或甚至是佛教和道教，他们应该都是有密不可切的关系。
对，这一点我是非常赞同的，因为像茶啊，就从儒家思想开始说吧。儒家思想里面呢，有说在西晋南北时期啊，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做以茶养廉，就是养的是廉洁的廉。为什么有这个说法呢？那个时候啊，就有说到诗句里面啊，简化来说就是以茶代酒。我们可能现在的以茶代酒跟以前的以茶代酒，就是可能意思有点相对来说有点差距了嘛。但当时呢，就是说希望用这种方法呢，喝茶的这么一种习惯，来改变当时官僚的一些风气，推行呢廉洁之风。这就是可能以茶代酒这种说法呢，真正的起源了。所以说，它跟儒家思想呢是有挺大的关系的嘛。
嗯。
但其实你觉得是在什么时候这个茶的文化开始发扬光大起来呢？在哪个时期？
据我了解和我读的历史上，它应该是起始于唐朝的时候，但是它应该是兴盛于宋朝左右。
啊，这样子，那好像跟我查的东西有相似之处啊，因为我也是查到，就是说在唐朝的时候开始了这么一种饮茶的文化，但在唐朝之前的时候呢，喝茶大多呢用于这种药材里面，就大家认为，就普遍认为，就是说这是一种草本药材，可以治病的。后来呢，慢慢唐朝的时候，大家觉得这是一种对身体好的这么一种方式吧，而且又有以茶代酒这么一种说法，于是他就慢慢的饮茶文化呢也融入了像儒家还有佛教啊道教这么一些宗教文化里面。也是比如说道教吧，我们刚刚说了儒教嘛，对吧，儒家道教里面呢宣传的是一种自然观，那么茶叶呢也就自然是这种自然的一部分嘛，对吧。所以说饮茶这种文化在道教里面呢就体现出了一种淡泊超然的这么一种心态。但其实并非就是说是单方面的帮助啊，就不只是说就是茶在帮助道教宣传他们的文化，就像我们现在好像就说我们作为一种营销手段。
嗯，
我觉得这个两个之间是有相辅相成的这么一种联系的，就是茶助禅，但是禅也助茶，因为茶呀，喝茶慢慢就成了一种 ceremony， 就是一种仪式。然后呢，它有茶礼啊和茶宴啊，这对于文化思想的传播呢起到的是非常大的作用了，
对
吧？对，
讲到这个这种仪式感的东西，因为还有禅这方面的东西，包括这个茶，喝茶其实最开始它流行的地方不是宫廷，也不是别的地方，它是在寺院里面流行的。
哦，
他们对僧人之间他们会喝茶，这个也更契合他们这个禅的这个精神。
嗯，的确是有这个道理。哎，这个倒是我没有了解到，最开始原来是源于这种寺庙里面这个习俗，我还以为是一些从达官贵人那里开始的。
对，像平民老百姓，他们最开始的用茶叶的方式就不只是泡茶叶嘛，他们最开始因为他们是把它作为药材用，有些人他们直接会把这些茶叶直接放入口中咀嚼，他们认为这样可以治疗疾病或者是调理身体，也有会把这些树叶跟其他的像食材一样放入锅中跟汤药一起混煮什么的，他们都觉得这个会对身体有好处，这是最开就是比较原始的一些茶叶的用法。
嗯，那还挺神奇的。所以说吃茶就不只是说像，因为大家你有听过吃水这么一种说法吗？
嗯，
吃水你知道是从哪儿来的吗？
应该是湖南吧。
对对对对对，
就是，有一篇课文写的叫吃水不忘挖井人。
对对对，在那个时候吃水实际上是湖南话的这么一个方言直译过来的，但没想到在这里啊，在茶文化这里真的是有吃茶，就是可以咀嚼茶这么一种真正的这种做法的。
没错没错，
还挺神奇的哦。那关于茶呢，我其实也有一些可以分享的一些奇闻异事啊。你觉得在历史长河里面谁最嗜茶呢？
最嗜茶
就是最爱喝茶呢？
这我就不太清楚了。
这好像是个非常广泛的，太
对，应该很多人都喜欢喝茶。
对对对，就像我们有茶圣啊、陆羽啊之类的，那就是谣传啊，乾隆皇帝呢是最嗜茶的这么一个人。然后他在微服私访的时候呢，他就不能就得掩藏自己的身份嘛。他有一天呢就在茶馆里面喝茶，然后呢就坐在旁边的他一位知府呢就坐在他对面了。当时呢他就是帮这位等于说比他，因为没有当时没有人会比皇帝的等级更高嘛，他就帮这位官员沏了茶。那这官员就肯定觉得受宠若惊嘛，他怎么表示感谢呢？他又不能就说就是当众之下就跪下来，这样的话就等于说暴露了乾隆皇帝的身份嘛。所以说他就用手指头啊，就在那个桌面上面扣了三下，就是打打打这样扣了三下，以表示他对就是皇帝给他沏茶这么一个非常就是值得尊敬的这么一个行为的感谢吧。那你觉得这个就是用手指头扣桌面以示就是说帮自己沏茶的感谢，有没有一点就是感觉似曾相识的感觉呢？
有啊，就是跟我一些广东朋友一起喝早茶的时候就经常会受到他们的手指扣桌面。
你以前知道这个说法吗？
以前不知道，以前我们江南那边好像，就据我所知我认识的里面好像没有会对我做这样动作的。
你别说啊，我虽然是在广州长大的嘛，但其实我在挺惭愧的，我在十几岁之前都不知道原来有这么一个说法，后来还是有个广东朋友非常惊讶的就在茶桌上面跟我说，哎，你居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做法吗？嗯，的确是啊，这实际上是在广州喝早茶里面非常普遍的这么一种表达，就是说喝茶谢谢的这么一种表达方式啊。大家都，我朋友经常说，如果你不知道就是按这种方式来谢别人帮你斟茶的话，你就是不地道的广东人。大家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假装一下自己是地道的广东人。
有可能这也跟文化的传承有关，因为像我们新一代的年轻人可能因为年纪还比较小，可能对茶的这种兴趣和热爱还没有跟上一辈的人那么深那么强烈，
嗯，是的，
所以可能对这方面的文化也并没有特别了解。
对，是的。那么这个节目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了。这么说好了，开玩笑。但实际上大家，你能说出来一些比较中国有名的有哪些茶吗？
我能想到的比如说有滇西的普洱，还有武夷山的，我喝过的就有正山小种，还有大红袍之类的，然后龙井、铁观音、金骏眉，这些产出的地区我不太了解，但是可能我知道的还有雀舌什么的，我知道的茶可能就这么多了。
哇，你知道茶的名字还挺多的。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了。我就是突然，你觉得有没有想过啊，就这些茶的名字是从哪儿来的？
嗯，因为像比较有特色的应该是那个雀舌，雀舌它这个茶呢，它叫雀舌嘛，就说明它是跟鸟的舌头它的长相是差不多的。
哦，真的？
对，它就是和这个鸟类的舌头有一点相似，它是属于那种细长条形的叶子，特别是你刚放在杯子里的时候它可能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如果你把水倒进去，然后它那个长条形它会慢慢的竖直，像一根根的像针一样，它会全部竖在水里。
哦，
它不是像别的像散在水里一样。
好神奇啊，没想到就是它茶泡开了还能保持那样子像针叶形的形状。
对，很神奇。
嗯，看来就是形如其名啊。
对对对，
这个茶的样子。其实我还没想到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 bonus 的一个点。我本来想说是因为就是说像龙井茶啊、铁观音啊这之类的名字啊，一方面呢是跟地域有关，就这个龙井茶呢是因为当时吧，就谣传也是乾隆时期的事情，当时呢太后喝了乾隆带回来的一把茶叶呢身体就痊愈了，于是呢他后来就封了当地龙井啊湖宫庙旁边的18棵茶树呢就为御茶，也就是这龙井茶的这么一个起源啊。包括铁观音啊就也是皇帝赐名的，所以说他的名字可以说是 非常有文化涵养了。我觉得是中国的文字很难用英文去准确的表达出这样优美的这种含义，还是挺奇妙的。
没错没错，
对吧？我觉得还是直接用拼音还比较好。
对，不然用英文反而感觉它丢失了原来的一些色彩，
对，原来的一些味道。
对，
嗯，就刚开始我们有提到过茶它是从寺庙那里面先兴起的嘛，对吧？
没错，
僧人之间会喝茶呀，是一种他们的文化。但慢慢后来呢，这个茶的文化也深入了社会的各个阶层里面。在我们刚刚这一部分里面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一下关于茶文化的起源啊，以及它和我们在各种宗教文化之间的关系吧，还有一些关于乾隆的奇闻异事。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会跟大家分享一下中西方茶文化的差异。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登录西雅图公共图书馆的网站，以获取新的在线项目和服务，包括孩子们的远程故事时间、免费课程和小型企业研讨会。无论您身在何处，都可以在这里进入您的图书馆。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spl.org/virtual events。
信丰葡萄中秋月饼上市了，华人生鲜网上超市无疑，蔬菜水果、肉蛋海鲜、米面零食全都有，网上采购不出门，新鲜送上门。美心、齐华、稻香村中秋月饼选择多多，舟山带鱼、鲜活波士顿龙虾、北京烤鸭、猫山王榴莲、日本网红乐涛芝士蛋糕等更多选择尽在无疑。新用户首单立减$10，上网搜索 WEEE 或华人生鲜第一站，特价优惠天天有，赶快下单吧。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吃货的自我修养系列，我是主持人 Sherry。 今天这期节目呢，我请到了我的好朋友 Jackie 作为我们这一期讨论关于茶文化主题的嘉宾。那么在上一部分的节目里面呢，我们有说到过关于茶的一些发源地啊，和茶文化在中国的宗教系统，以及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在各个朝代里面一些不同的影响吧。可以说它不但是就是说作为宣扬宗教文化的这么一种方式吧，同时呢也是就是成为了中国文化这么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一个象征，图腾一样的存在嘛。乾隆也非常的爱茶，对吧？
嗯，
但实际上这个茶随着历史的长河的推移啊，慢慢的已经深入到了每一户人家的那个生活习惯里面，它就不再只是就是说一小部分人的享受或者他们的特权了。因为实际上我们有一句俗语叫做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嘛，这最后这一个茶字呢就是茶叶的茶。那其实 Jackie 啊，你是来自于江南地带的，你有听过关于就是这种茶的一些礼仪吗？
我所知道的就是喝茶的时候，给别人家倒茶的时候，茶不要倒太满，因为会人家不太好拿起来。
是的，但总感觉你剧透了一些我们后面要讲的内容。
哦，是吗？
对，因为我就是通过网络了解到啊，听说江南地带有这么一个三茶礼的文化，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
我没有听说过，可能是上几代的人会听说过的东西。
的确是有挺多就是这种文化已经有点失传了嘛。
对，
说是订婚的时候要下茶，结婚的时候呢要订茶，同房的时候要合茶。就其实这个其中具体的一些含义啊，我们也无从去细节的追究，但可以说是说这个茶呀，既然已经就是说 已经融合到了大家的生活，就是说这种结婚呐、啊，还有各种形式的礼仪里面，就说明他们已经无所不在了嘛。就茶在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就我平常我们家里面也有这种喝茶的习惯，大家经常就是饭后啊喝一杯茶，总觉得就是有助于肠胃消化啊，能够清洁身体的这么一个作用吧。
没错，它的确是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
你要是现在在一个中国人家里面，你要是找不到要是一包茶或者几壶茶的还挺难的
啊。的确是，没错， Jackie 真的是概括的非常好啊。那么大概说完了一下我们关于中国茶文化的起源啊，我就不得不让我想要去对比一下这种中西方茶文化的一些差异了。那是从什么时候中国把茶引进到欧洲的呢？还是说其实它也是从亚洲别的地区引进到欧洲的？
我所知道的就是大量的交易应该是在英国他们的海上的实力增强之后，他们在各地比如说建东印度公司什么的，然后他们开始大量的交易茶叶到欧洲地区贩卖这样子。
英国的确也是一个茶文化非常就是蓬勃发展的，这么有茶文化发展的很好的这么一个国家。但据我所知啊，最开始引入到欧洲并不是从中国这么直接过去的，由于这个通航的一些问题啊，最开始是从日本运到荷兰的，然后再从荷兰传入到欧洲其他的一些地区。
原来是这样。
对，在最开始的时候，欧洲国家他们也是把茶作为一种药材来这么使用的，就等于说大家并不觉得这是一种平常大家可以饮用的饮品了，有些人甚至会误以为这个茶叶导致疾病。其实就跟很多其他刚刚大家接触到的事物啊，新鲜事物是一样，大家对他们充满了疑问，有一些害怕的情绪啊，都是我觉得挺自然的嘛，对吧？
没错。
那你说其实也很巧妙啊，后来在英国也出现了这么一种以茶代酒的这么一种习性的改变。
是吗？
对，也是为了就是让这个王公贵族之间啊，他们的就是生活习惯变得更加廉洁一点点。其实一开始啊，还有一种说法，就说这个酒啊，它的兴盛也是因为酒非常的干净清洁，它的制作过程，所以说它不会含有太多的导致病的这么一些因素啊。那同样的，其实泡茶用开水啊，这泡茶这么一个步骤啊过程啊，实际上也是保证了这个茶本身实际上也是非常的清洁干净的。对，没有错。所以茶后面慢慢大家也说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在英国发展的非常的好的嘛。
对，发展到好到就让人觉得茶英国是西方茶的一种代表。之前有一个奇闻异事，就是之前有一个美国的一个政府官员，然后他展示了如何泡一杯茶，然后他就马上被英国的外交大臣 diss 了，然后英国外交大臣也同时在网上发布了一段视频，就是教美国人如何泡一杯真正的茶，就很有意思
啊。没想到居然还有这样的说法。英国人啊，的确是在这个西方的茶文化里面也是挺有代表性的这么一个国家啊。但其实虽然说英国是一个就是说茶文化很发达的国家，最开始的时候呢，实际上是他们的一位王后，是一位葡萄牙的这么一位人，就是女性啊，把这个茶传入到英国的。她当时因为联姻的关系呢，自己非常爱茶，所以呢就自然而然的把自己家里的茶就带到了英国去。那她贵为王后嘛，就凯瑟琳王后。所以呢就是导致了很多王公贵族啊，为了就是跟他讨好他，跟他交易好啊，所以就说也开始慢慢的饮茶，这也就慢慢成为了就是说英国皇室之间的一种交友方式了。因为大家都慢慢的开始效仿王后的这么一种生活习性了，也就是从这里开始啊，英国人开始想要说去创造更多的茶叶，他们想要去种植茶叶。那么他们怎么得知这个种植茶叶的方法呢？我们在网上看到一段视频啊，就说就谣言是这么说啊，就说他们当时派了一位使臣，就偷偷的潜入到了中国，远道而来到中国嘛，然后去偷取了这么茶的一种采摘方法呀，和他的就是这种 recipe 这种之类的。然后因为印度呢是他们英国当时的殖民地，就把这些方法呢和它的种子啊带到了印度。这一举动呢也使到印度的一些种植茶叶的行业得到了蓬勃的发展。因为其实说到茶的发源地还是要属中国嘛，对吧、
嗯、
那你知道的一些中国的茶种类有哪些呢？比如说白茶呀、黄茶呀、红茶呀、黑
茶
吧、绿茶，对，还有就是
花茶。
花茶，对，花茶也是茶的一种，
甚至现在也研发出了各种果茶。
哎，对，真的是。但就可能是一开始的时候它的六大茶类就是绿茶、白茶、黄茶还有青茶。青茶实际上就是乌龙茶，还有红茶、黑茶。
嗯，
这个它是怎么就是区分的？这个其实是由于它发酵的程度的不同。
是吗？
发酵的最轻的呢是绿茶，它实际上只有0%到5%左右这样一个程度。而发酵程度比较最高的呢应该说是黑茶，它的发酵程度呢可以达到85%到100%这个程度。
那这个85%跟100%是什么意思呢？
就一般茶叶的发酵啊，它实际上我们所说的发酵呢指的是它的酶性氧化，就形成了茶黄素啊还有茶红素之类的那种深色物质的这个过程，也就是为什么黑茶称之为黑茶了，因为它颜色比较深。
嗯，
对，但实际上发酵程度越高的这种茶呢它茶性更加的温和。红茶呢、哦、和黑茶就比较适合胃不太好的人喝，就比如说为什么肠胃不好的人呢适合喝陈皮、普洱，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原来如此。
对，但相反的呢不发酵或者是轻度发酵的茶呢会比较偏寒性，所以呢适合降火去燥，为什么绿茶下火，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吧。
明白了。
对，那么说到这个茶叶啊，我们就不得不想到这个茶叶的冲泡嘛，对吧？像这个茶叶冲泡，实际上绿茶和黄茶是比较适合那种敞开式冲泡。敞开式冲泡就是我们所说拿一个杯子就直接不能让它闭合的这样闷着，这样的话呢它茶泡出来呢会比较最大发挥这种茶的口感啊和香气啊之类的。那在储存方面呢，这个绿茶和黄茶同样的比较金贵一些，它们比较需要就是说放在冰箱冷藏，但是呢、
嗯、
红茶实际上只要常温密封保存就行了，只要就是说防潮就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么一个关系、
嗯、是这样。因为我看到之前去茶店的时候看到那个师傅他也都是把铁观音都是全部放在冰箱里的，当时我还在想为什么。
嗯，原来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我们在刚刚也有提到过关于茶的冲泡方法嘛，就是冲茶这种的流程。中国呢潮州那边有功夫茶这么一种说法，所以说就是茶道啊还是挺博大精深的我觉得。那我们说到沏茶的这么一个流程啊，第一步啊就必须得洗手，还有一个是赏具。赏具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欣赏这个茶具。因为中国的一些茶具啊像紫砂壶做工其实是非常的精细的。那么第二步呢就是说到烫杯还有温壶啊，这个不但是起到就是说清理茶具的这么一个作用，同时的话呢也是给茶具这样预热，这样的茶呢会更快的入味。
嗯，
第三步呢有一个特别美妙的名字，它叫马龙入宫。这个马龙入宫实际上就是说把茶叶倒进茶壶这么一个简单的步骤。但是由于呢有一些非常经验丰富的茶艺师呢会加上一些比较有意思的花式动作，所以使呢这么一个流程吧变得非常的有意思。第四步呢我们就是要洗茶，因为中国人喝茶是第一道水啊过一下，要把这个茶叶清理一下它不干净的一些物质吧。
嗯，
还有是把没有炒制好的一些茶叶是同时可以过滤掉的。
嗯，
那么第五道呢实际上就是要冲泡了。这个冲泡呢还有说是这种壶嘴啊点头三次，就是分三次这样倒入这么一个说法。那么下一步你觉得是什么呢？
下一步应该就是喝茶了吧。
对，喝茶。但是在喝茶之前，不知道大家以前看那个电视剧啊有那个把那个茶杯盖啊这么抹两下这个动作，它实际上呢不单只是为了美观啊和这个就走一个过程 仪式感，但实际上也是为了拂去这个在浮在表面上这些茶沫，使到就是说品茶的这么一个过程更加美好一点点。下一个步骤还有一个挺讲究的，我其实很少做的，就叫做封壶，就是要把那个沸水啊浇遍整个壶身，
嗯哼，
然后接下来就是分杯然后品茶了。这个地方就你刚刚说到那个茶到七分满，
是是，
你有说到那个原因，实际上是不能就得防止那个客人烫到手吗？
对，
这个的确是这个原因啊。那下半句你知道什么吗？
下半句我就不了解了，
就是留下三分情，这个念起来挺顺口的，茶到七分满留下三分情，有点像顺口溜了，
是有一点。
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说了，简单介绍了一下关于就是这个中国啊沏茶的这么一个步骤，
嗯，
因为我记得你当时在上茶道课的时候啊，有学过这个做抹茶的这么一个流程，是吗？
对，泡抹茶的一个流程。
啊、
我现在来就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流程吧。嗯，首先我们从器具讲起吧，就跟中国的泡茶一样，中国的这些茶具，不管是茶杯也好，这些茶器也好，甚至会有一些小摆件，他们都是做工很精细的，他们有些甚至说你多喝茶可以用水来养这些东西。有一些杯子，比如说我之前有收藏过一款杯子，是小的茶杯，然后它是底下是它是有裂缝的，如果你一直把这个茶杯喝红茶的话，那它下面的裂缝就会变成黑色的，俗称叫做开黑线。但是如果你是换绿茶喝，你一直用绿茶喝那个，一直用那个杯子喝绿茶的话，它下面的线就会自然而然变成金色的，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为叫开金线。
嗯，
对，这是中国的一些器具嘛。那像日本他们泡抹茶器具的话，从历史上来讲，他们有竹的那些器具，包括竹的勺，用来舀抹茶的勺子啊也好，还有那些茶山也好，然后他们都是可以用竹子做的。但是还有一款呢，是当时唐朝那会儿从中国传过去的，它叫瓷，像是用瓷器做的这些工具，对，茶具，它当时就是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这些工具嘛。所谓日本的茶道，道是什么？道就是方式，茶道就是做茶的方式嘛。像我之前学的就是一个叫表千家的一种茶做茶方式。那我们做这个茶的话，它的规矩就是你先得把器具全部先所谓净化一遍，就其实你并不是说那个器具你真的很脏，你需要用把它弄得很干净很干净，这其实是一种你做准备的时候，你是给你心理上做一种净化的感觉，就是他在清洁那些茶具的时候，你作为客人也是在等待清洁你的心灵的这种感觉。对，首先要清理这些茶具，接下来的话就很简单，因为抹茶它只是把那些粉泡进热水就可以，所以你就把那些茶，把用茶勺舀一点抹茶放进碗里面，因为日本他们喝抹茶一般用那个茶碗，
是，
对，茶碗来喝抹茶，然后倒热水进去这样子，然后再拿那个茶山就是来回在碗里面打，只要打出很多很多泡沫的时候，那个时候才说这个抹茶是一碗好的抹茶。那喝的人要怎么喝抹茶呢？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些器具，特别是在日本这个国家，日本他们很多人都信奉这个神道，所以他们相信器具，世界上的东西都是有灵的，所以说你对每一样东西你都需要尊敬它，包括你对这个茶碗也要有足够的尊敬，所以他们茶碗也分正面和反面。
哦，
你一个茶碗的话，你不可以对着它的正面喝，你接到从主人手里接过那个茶碗的时候，你必须要把它转
一圈，
对，你要把它一转180度，然后你要从它的反面喝，你不能对着正面，要反面喝。喝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就是有没有看过日本人他们吃拉面啊，他们就为了要表达对那种拉面师傅他的技艺的精湛高超和对拉面的享受，你喝汤的时候，你要吃面的时候也是，你要发出嘶溜嘶溜的声音，才能表示你很享受吃这个。 喝抹茶也是一样的，就是一般人可能会把抹茶分三口喝下去，然后最后一口的时候你要发出比较响的就的一声，就能就是表现出你这个茶做得很好，我把它全喝完了，我很感谢你这种感觉。
据我的了解啊，其实一开始抹茶呀，它是从宋朝的时候在国内其实也有的。
对，它是从中国传过去的。
对，实际上就是抹茶，抹茶顾名思义就是把那些茶叶给研磨成粉，然后直接用水冲泡的。但就是说宋朝的时候呢，就相对工序啊，就品茶的这么一个沏茶，品茶和沏茶过程啊，没有这么繁复一点点，像日本的，就可能是茶泡水，然后可以直接饮用。但总的来说啊，抹茶还是一个比较高贵的茶，里面可能排等级排的比较高的这么一种茶。
有些抹茶它也是分品类的，就像有些茶，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些，其实都是在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个日本的茶室里面进行的那些品茶的活动，所以你可能你在这种场合下你要的抹茶的质量就会比较高一点，因为你是请一些你非常愿想要他来跟你一起享受这个聚会的人一起喝的茶，所以它的品类可能会稍微高一点。但是像在其他场合喝的抹茶的话，可能就不如这些品质那么高。
的确是的，因为我可能大家你可能吃一个东西吃的多了以后，你就能感觉到它的一些细微的差异嘛。包括我平常很喜欢喝抹茶的话呢，我就能感觉到从色泽上面啊，还有稍微一些细微的口感上面，抹茶还是有一些细枝末节的差异的。这的确是刚刚矫正了我刚刚一个说法，就是说抹茶在所有茶等级里面相对于好像品级比较高，但其实每一种茶都有品级较高的和就是说比较普通的茶类，这个说法的确是你说的会比较得体一些，有道理一些，对吧？但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就是同样都是茶，甚至都同样都有抹茶，我们刚刚有说到中国啊和日本啊这种沏茶喝茶的方法都有点不一样。就其实同样都是茶，但是在每一个不同的国家的文化和历史的加持之下，它还演变出了一些细微的差异。
没错，
同样的我们等一下的时间里面会说到英国的这种喝茶的文化，大家又会发现一种一个全新的不同的一个世界。但就是我觉得通过茶这么一种食物吧，植物吧，把就是说其实中国的文化和日本的文化，这种东亚文化推向了这个世界，其实它也就是对于整个亚洲文化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性的这么一个作用，还是很有深远的意义的。
没错。
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舌尖上的西雅图》，吃货的自我修养系列，我是主持人 Sherry。在刚刚前两部分的时间里面，我们有讲到过关于茶的起源啊，以及它在中国是怎么样慢慢的发展起来的。还有我们刚刚在第二部分呢，也说到了关于中国啊和日本这种沏茶和品茶的文化。慢慢的啊，我也觉得就是说茶它其实已经成为了亚洲文化这么一种象征吧，然后去传播到 欧美国家这么一些地方。
嗯，
那么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关于中国就是出口茶叶到英国的时候啊，中间这一系列发生的一些历史事件呢？
由于当时英国一直向中国进口各种茶叶嘛，那大量大量的白银就从英国的市场流入到中国的市场，那就造成了英国白银的短缺。那英国就是用什么办法来把这个空给填上呢？当时其实鸦片它这个东西在英国它当时也是被很多人使用的，他们用的方法跟中国人其实有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并不是直接点着抽，他们有些人会拿一点鸦片然后放在酒里面跟酒一起喝。
哦，
所以对，所以当时他们的就是用法跟我们中国人不太一样，所以他们没有那么说造成那么大的社会危害。但是因为中国人他们用那种抽的这种形式，然后就造成了当时这种一个非常不好的社会健康问题，公共健康问题。
嗯，的确是的，这也是后面为什么导致了一系列就是鸦片战争啊，还有这种烧鸦片啊毁鸦片的这么一系列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吧。
没错，
这个的确是让人挺难过的这么一系列的历史记录。但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就是说的确是中国的这种茶外贸嘛，
嗯，
就是给欧洲国家带来了还是很大的影响嘛，因为英国人现在都开始慢慢的喝茶了。
是，
其实说到茶文化，我们刚刚也有一小部分还没有完完全全讲完的，就是这个茶的精神文化，在日本的一个精神文化。因为刚刚大家也可能慢慢能从那个沏茶的过程中感受到日本人对于这种精准精细的匠人精神的这种追求吧。
嗯，
那你可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日本的茶文化是什么样，就它所代表的精神是什么呢？
好，所以像刚才说的，因为茶的流派各有不同，那我就只单纯的从这个表千家来讲。首先这个表千家他的算是一个始祖吧，他叫千利休，然后他在前人的基础上面，他概括了这个他对茶道的理解，叫哇切塞加库，这四个字分汉字写法分别是和谐的和、尊敬的尊敬的敬、清澈的清和孤寂的寂。那这每一个字分别代表什么呢？这个和，大家和谐的和，我一讲出来可能大家就明白，
嗯，
就要和谐，和谐嘛，就是你从作为一个品茶人，你要进到这个茶室里，你要觉得所有东西都有它的一个平衡，没有东西是特别突出特别尖锐的东西。
嗯，
所以说所有的品茶人在这个时候，在进入到这个茶室的时候，他们都会取下自己身上的各种，比如说首饰也好、手表也好什么的，因为这种东西不管是互相之间碰撞或者跟茶碗碰撞，它都会发出比较不和谐的声音，对吧？
嗯，
所以一般人都会把这些就是去掉，然后再进入这个茶室。包括香水，香水的话它会干扰到茶原本的香气，就会造成一种不和谐的感觉。
所以说是一种非常纯净的，
对对对，
这么一个，
对，它这个和谐还要包括，比如说，人跟自然的和谐。比如说你喝茶的时候，你不希望那个茶是特别特别亮，对吧？所以你要控制好，像日本他们传统那些茶室，他们是用那些纸糊的那些窗户，所以你希望那个光透进那个窗户的时候是刚刚好，是不要特别亮，也不要很昏暗的感觉，这是一点。第二的话，也不要有那种声音的那种打扰，声音方面也要很和谐。就是说，你要是外面在施工什么的，那你要来一个这个品茶，那肯定不行，对吧？所以这就是第一个他讲的和这个的这个一个概念。那第二个他讲的敬是什么意思呢？敬就是相互尊敬，谁和谁相互尊敬的，就是茶里面有茶屋的主人还有他的客人，首先是客人跟主人之间相互尊敬。那作为一个主人，他请你来喝茶，对吧？他就已经表示了对你的这种欣赏和尊敬。
是的，
对。那你喝的时候，像我们刚才说的，你就是发出那个喝抹茶发出那个
声音，
对，那个其实也是一种尊敬的表现。然后那因为他的这个茶是其实在日本是比较一个很 庄重很正式的一个东西，
嗯，
所以他可能不会只请一个人过来，他可能会请他的几个朋友过来，就你们之间甚至可能互相不认识，
嗯，
那世界上的人就是他们社会地位各不同嘛，那在这个茶室里面他们的地位其实就是要求，就是你要抛弃所谓的那些地位或者是各种社会阶级这种感觉，你在这个茶室里面你们都是非常平等的，都是作为一个品茶人在这里的。那像古时候的时候，他们日本的武士他们在茶屋的外面他们都会有挂刀的地方，就是希望你在进这个茶室之前你把刀挂在外面，你就代表你暂时放弃了作为一个这个武士的身份，
嗯，
你进入到这个茶室里然后跟大家公平的喝茶。包括这个茶室的设计其实也很有讲究，它茶屋的主人他会在厨房里面煮，就是先做一些准备工作，那当然他是在茶屋的里面的，他可能用一个仪门什么跟你隔着，但是一般客人要怎么进到这个茶屋里面呢？他会有一个小口，说的比较通俗或者比较难听一点，它像一个狗洞一样，它是对对对，它是在一个对，就像在墙角开了一块地方，然后一般人你需要把鞋子脱掉，然后你要跪着，你才能这样匍匐的这样
进去，
你要把身体这样滑进去，这样就表示一种很谦卑、很公平的一个态度，
很低的一个姿态，
对对对，然后进去，这就是所谓的互相尊敬的这种感觉。
嗯，
那第三个，这个清是指清澈，是指这种纯净。那我们又讲到前面，就是用器具的时候你要把它叫什么净化这种感觉，
嗯，
对，你要对，因为你在里面喝茶你要享受它的话，首先你要保持这个环境非常的整洁干净，让人看起来是想要在这边享受的一个地方。对，然后再讲一下这个茶室的构造。一般日本比较有名的茶室，他们是比如他们喝茶的地方是在一个草庵里面，是一个草屋，
嗯，
草屋一样，然后里面是榻榻米，然后就是比较日式的一些摆设这样子。对，然后它的外面呢是有一块陆地，那个陆地是指什么？是用石头铺成的一种铺成的路，就像对，就是
石子路，
也不太像，不完全是，对，它是大块大块的石头，然后像拼成的路一样。
哦，这么神奇。
对，但是它就是石头跟石头之间可能有草什么的，它不是连接在一起的，它是一个个分有间隙的。对，然后除了这个地方，它外面还有花，一般还有花园，但这个花园呢，它里面肯定不只是花，因为它不想要用花来影响你，要就是你告诉你来是来喝茶，不是来看花的。对，
这样子。
所以一般它都会以那种绿色植物为主要的色调。也能让你感觉到一种很清心寡欲的一种感觉。
嗯，
对，
是的。
然后最后一个忌，就是要求喝茶的人他要能忍得住孤寂，然后要忘却一切，就是享受这个喝茶的过程。
嗯，的确啊，这个忌是寂寞的忌嘛。后来我们翻了一些资料，也发现它的确是一个非常崇高的一个境界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茶和这个各种宗教啊有着密不可分的一些联系。那么这个境界呢，也可能是需要很多喝茶的人自己去慢慢体会的。
没错。
那这个茶的文化就是在我们说的这边东亚这块实际上是非常深奥的嘛，但是慢慢传到欧洲以后，在英国的时候呢已经发生了一些很大的一些质的一些变化。
嗯哼。
甚至我觉得奶茶也算是英国人也有他们发明的一份吧。中国人啊追求这种茶叶的完整性，但是英国人呢追求的他们更喜欢是用茶包去泡茶。其实使用了茶包以后呢，他们就其实利于他们创造这种混合茶。这种混合茶呢就混合了两种以上的茶叶，比如说我们常熟知的这个 English Breakfast Tea， 这种英国早茶呢实际上就是混制了这个锡兰红茶和阿萨姆茶的，混制而成的。这个 chai tea 呢也非常的有名，因为它是加了肉桂啊还有胡椒之类这种添加的一些成分。
嗯，
还是有挺多就是欧美国家的人喜欢这种肉桂的味道的。
对对，
我自己其实有点适应不太了，但是就是也毕竟有它的受众群体吧。那么还有一个很有名的茶叫做 Earl Grey Tea， Earl Grey Tea 呢，实际上是由那个佛手柑和正山小种混合而成的。
是吗？
它就是在正山小种的这种香味里面还混合了一点这种甘甜的香味吧。那么 London Fog 呢，大家挺有名的一个饮品吧，它其实就是再加上了在这一个 Earl Grey 的基础上再加上了一点这个 Vanilla 香草的一些精，提亮一些甜味和牛奶，这样搭配出来的一种饮品。实际上我觉得 London Fog 就算是一种奶茶了，我觉得它是我觉得奶茶里面最健康的饮品了，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就比较喜欢喝不健康的奶茶，像我们前两天在研究那个南洋奶茶。
南洋奶茶，
对，就是应该是泰国比较流行的 一种奶茶，就是把阿萨姆奶茶和炼奶混合在一起。
哦，
对，喝起来就很好喝，但是挺不健康的。
是成那种橘色的？
对对对，没错，是那种橘色的，但是要加挺多炼奶才能感受到那种奶茶店或者店里那种感觉。
嗯，
所以要注意糖分的摄取。
对，但其实这样也更香。
对，
经常在越南那些越南粉店啊经常会有提到的嘛，就经常会点的那些茶还挺有意思的，大家就慢慢的更加有创意性了。
没错，
就是茶推广到世界各地以后。那我们也说到奶茶了，奶茶实际上现在就是大家人手一杯，每天一杯的这么一种饮品了，对吧？
对，太受欢迎。
对，现在就是几乎就是大家不管你住哪儿，随处可见，在你附近总会有那么一家两家可能就是挺有名的奶茶店啊。当代年轻人可以说没有奶茶活不了有这么一种说法还挺有意思的。那么说到奶茶，你觉得奶茶是从哪儿起源的呢？
嗯，
你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
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对，其实奶茶哪里起源的，大家一说到起源地实际上都是有纷争的嘛。
嗯，
有一种说法呢是在印度的喜马拉雅地区那一块，就是有人用奶啊茶啊这样混合在一起做的一种饮品嘛。
嗯，
但也有一种说法可能大家更为熟悉的话呢，就是在西藏那边，大约是在唐朝的时候，也是在唐朝的时候，就他们就说在半路上呢遇到了爱喝奶的这种游牧民族。
嗯，
他们就把盐巴呢和牛奶提炼出来的酥油啊夹杂着这种茶叶一起煮，所以就开发了第一个版本的这个奶茶。
嗯，
最早的时候啊可以说奶茶是咸的了。我记得你刚刚也有提到过说你在尼泊尔那边也有尝到过类似的这种奶茶是吗？
对，之前好几年前我去尼泊尔考察的时候喝过他们当地的当地人做的奶茶，就很简陋，就跟应该是跟印度差不多，就是给你拿那种在街头做，给你拿那种小的铁的碗，就是非常小的碗，然后现做给你现喝。
对，你没发现就是在类似地区啊，大家喝茶奶茶这种方式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那说到奶茶，我们也不得不提这个香港的丝袜奶茶。
嗯，
对吧？这个丝袜奶茶呢并不是说用丝袜泡的奶茶，实际上是用一种跟丝袜很像的这种滤网啊，放在茶叶里面，经过反复的冲洗呢，就会变成这种类似于咖啡的颜色。
对。
后来呢，台湾人又发明了这种珍珠奶茶，也是现在在美国名声特别大的，简直就是风靡了全世界。
对。
可以说啊，茶呀，在这个历史长河里面存活了非常非常长的时间，它通过就是演变啊、进化啊，简直就是遍布了世界各个角落。
没错。
可以说啊，跟这个咖啡的位置啊是有了一拼的，它在每个人心里的地位也是不可取代的，可以说没有茶也就没有奶茶，对吧？
对。
那么我们通过今天的时间呢也梳理了一下茶的这么一个历史啊和它的时间线，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对茶呢有更加深刻的一些了解。其实说简单也简单，它可以说是每天让我们感到舒适的这么一种饮品，让我们感觉到非常快乐的一些奶茶饮品。同样的呢，如果你去深究的话呢，它也是一种让你达到一种至高精神境界的这么一种饮品。希望大家都能在喝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世界。